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维持三十颂啊。今天讲第十三讲啊。其实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呢，是啊，我们的第六识啊，就是前面的六识。所以前面的六识呢，是指眼、耳、鼻、舌、身、意，这前面的这六识。这前面的六识呢，我们称它叫做第三能变啊。那么我们在这个三能变里头，今天要把重点呢放在一个主题上。这个主题呢，就是啊意识活动的整体性，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脑子里的意识它就是在一直在动着。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摆在一个意识活动的整体性啊。在谈到这个意识活动的整体性之前，我们呢必须根据经文呢，把应该知道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名相呢，先做一个解释啊。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谈的是谈六识跟它的基本观念，这是第一步。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哈，他的是第三能变，你翻到第十八页啊，是第三能变，那应该是啊第七行啊，是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了尽为现象，善不善俱非，此心所骗行，别尽善烦恼，随烦恼不定，皆三受相应。那么我们先念这啊，这两颂啊。次第三能变，意思是指第一个能变是指意熟能变的部分，那是指第八识。那个第二能变呢，是指我们的了明莫那的这个能变，也就是莫那识的这个部分啊，是这个我们有一个我执的这个部分，它在不断的变动。第三个呢，今天我们要谈的三能变是指我们的前六识的这个能变。那么这个前六识第三能变呢，差别有六种，一共有六种识。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我们在心理学里头一直把眼、耳、鼻、舌、身当作一个感觉器官，它只是一个感应器而已，在收集资料而已。所以你看到一个东西，眼并没有一个意识在，耳没有耳识在，鼻、舌、身都没有识在。可是我们在唯识论，在佛法里头，我们是说它有识在的，也就是说这里讲的有差别有六种啊。他所谈的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一共有六个识，眼识啊，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一共有六个啊。所以差别呢有六种。差别哪六种呢？眼、耳、鼻、舌、身。前面这眼、耳、鼻、舌、身，通通都会跟我们的意结合在一起。所以眼睛看到什么东西呢，你必然就会产生了一个识在那个地方，所以变成有眼识。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呢，就会产生了你内部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听到某些东西你会特别有兴趣，或听到某些声音你会被它吸引，就产生了识。甚至有的人听到了某些声音的时候呢，会快乐或者是不快乐，会愤怒呢，或者会变消沉。你知道它是指的是指眼耳鼻舌身通通都有识，叫做五俱意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它其实都是跟识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总共有六识。那么可是在这个六识里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却单独存在的，它跟眼耳鼻舌身不连结在一起，但是它是存在的，我们称它叫做独头识。什么叫独头识呢？ 那么在成唯识录里头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独头士的意思是他没有跟眼耳鼻舌身连结，没有，你没有看到东西，没有听到，也不是你手机触到，都没有，但是它却在你的脑子里头存在的，叫做独头意识。比如说你追忆一个过去的往事，你并没有看到什么，你也没有听到什么，但是呢它呢却在你的脑子里头出现了一个事的活动在那里，那叫独头。你有时候会做梦，梦里头呢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没有在动，但是呢它在你的梦的里头呢就构成一幅非常活神活现的一个图案在那里，那个东西呢也叫做独头。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入定了，但是打坐的时候入定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会产生定中的独头。什么叫定中的独头呢？是你没有眼睛看到，没有任何东西接触到，但是那个事呢就在脑子里头就出现了，叫定中的独头。但还有一种东西是你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就听到它，就看到它，那叫什么东西呢？你就可以知道有人是有所谓妄听，有所谓妄视啊，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你去听到它，没有那个东西呢你就好像看到它，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一种状况呢就叫做妄听或者是妄视。当然你还可以看到精神分裂症的人，那个人他讲他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他就跟一个人一直讲话讲个不停，那个东西呢他眼睛没有看到，耳朵也没有听到，他自己内部也就不断的出来，其实那是一种狂乱的独头，就是他发狂了，狂乱本身也是一种独特意识。那么我讲到这个地方给各位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照理讲事本身是应该都跟眼耳鼻舌身跟前面的五具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可是人活着眼睛闭起来你还是有很多的意识存在，是不是？那个部分无论是追忆过去的或者是做梦的，或者定中所产生的独头，或者是狂乱所产生的独头，我们都称它叫做独头意识。那你注意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脑子的活动里头，独头的东西呢跟你的五具意识呢孰多？哪一个多呢？哪一个多？独头多啊，白日梦也是独头啊，是不是？有时候你呢在这里听讲，对不对？你听的是为是啊，但你脑子突然间想到别的地方去，还是独头啊。独头都从哪里来的？都从赖眼那个地方不断浮现出来的，它不断浮现出来的。有时候你不觉得你在学一个东西，学习一样东西，哎，可是脑子里头又浮出某些想法，不是吗？不是这样吗？哎，你在开车的时候，眼睛在看，耳朵在听，是不是？说什么耳眼看八方，什么耳听八方？哎，眼看四方，耳听八方啦。其实你已经很专注了，是不是？你应该是五具意识的，但是不是？脑子里头突然间又冒出一个什么东西，说：“哎，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我想到我以前某一件事情，会吗？独头啊，所以独头意识特别多啊。你注意，我们等一下往后谈的时候，有很多独头的意识会跑出来干扰我们，有很多独头的意识会跑出来，变成我们的创意，变成我们的创造活动。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些东西呢，了尽为现象。”它都是了别我们的生活中的种种情境，我们生活的情境我们看得很清楚，哦，今天谁穿红的，谁穿白的，谁穿花的，我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啊。那这个叫做了尽，我能够很清楚的了别种种的这些情境，是了尽为性相。那什么叫性呢？那个性的部分是指我们的佛性的智慧的本体，叫做性。那什么叫相呢？相就是我们所有的见分，我们不是讲一个啊见分相分啊，还有一个是政治正分。我们过去那现讲到这个相的时候呢，就会讲到我们有个相分，可是相分的后头 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见分，就是所谓的见，就是我自己所有的一些成见、偏见，或者是我原来有的一些知见，都称为这些见。所以这些东西呢，是目的都是拿来做了别的。了别什么东西呢？来分这一群人是在家居士，那一群人是出家的师父，这一群人呢是男生，这一群人是女生，就会分别的很清楚，叫了别。你一看出去就知道，这一群人是比较会化妆的，那一群人是比较不化妆的。哎，你也可以分别。你看，这一群人年纪比较大，那一群人年纪比较小，你又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一群人他们讲话比较大声，这群人讲话他们比较轻声。哎，你又可以把它区隔。大概其实研究上，我们在整个的科学的研究上，是从了别啊，是这个地方开始建立起来的。你看到一个情形，把不同的东西区隔出来，把相同的那一类的特质归纳出来，它就产生了一些归类思考推理，最后就会产生新的东西出来。那就是科学研究，就是完全靠前六识而来的。我们听声音，哎，这个声音跟这个声音不一样，我们把相类似的声音把它做个归类，把不同的声音排列起来变成一个序阶，这个序阶就产生了一种音调或者是音的序阶的问题。我把这些序阶做一些不同的组合，就变成了音乐。我这个音乐里头再加上配上我各种不同的啊更美不同的这个 bass 在后头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哈更繁复的啊，更柔和的一个音乐出现，那就变成一种创造啊。这些东西它是要靠我们前面的六识来操作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所用的学习用的最多的是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学习一些能力，解决一些问题，观察困难的所在，都是靠这六识而来的。它是以了别为现象的，但是它们有一个特质，善不善俱非。这里面有善的，也有不善的，也有不是善，不属于善或不善的中性的。所以六识里头有善有不善的，有中间的啊，无所谓善恶的种种的啊，它不是无忌，它是善不善俱非三种。俱非就是两者都不是。那么此心这个东西，此心所片行，这个心所，此心所就是这个以下就是心所，就是由这个第六识所构成，有很多的心所。什么叫心所呢？就是心的家，我可以这么简单讲，它的场所就叫做心所。你这心所怎么解释呢？他说心所的意思呢，根据陈维士论哈，当时呢玄奘大师哈，他在这做这个啊这个陈维士的时候呢，他呢就做这样一个解释，他呢恒啊依心起，他一直都是根据你的心的变化而起的，恒依心起，与心呢相应，它能够跟我们的心呢产生相应哈。系属于心，故名心所。它属于心，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心所。所以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它指的是指这个。简单的讲，它是心的老家的意思啊。什么心的老家？就是这个心呢、啊，你所动出来的种种的意念啊、意识啊，都可以归别在各种不同的心所里头。各种不同的心，就像场所一样，你只要动出来，就可以归纳成这一类那一类的，啊，它的心所就是这样子。那么所呢，就像场所一样，心是他自己真正的心王，眼耳鼻舌身意，它可以被归类成一会儿住在这个心所，一会儿在这个心所，一会儿从这个心所出，一会儿从这个心所入。所以，心所的意思是心之所系，心的啊出入相应的那一个。啊，特性呢，我们称为叫做心所。那你看看，有了这个心所呢，啊，这心所呢，包括什么？包括片行。啊，片行是一种心所，啊，而今天要讲的重点就在片行这个问题上面。片行，
善，
善也是一个心所，就是这样子的想法是属于从善这个心所的。烦恼啊，烦恼也是一种心所，那是我们导致了我们困扰的一些因素，那是烦恼。那随烦恼呢，是导致困扰的因素所产生的感受或者是情绪，叫随烦恼。那随烦恼也是情绪，也是一个心所，不定也是一个心所啊。不定是什么？就是心里面所产生的这一些意识的状况呢，是属于不确定的，也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也不是片行的，也不是别境的，也不是烦恼的，也不属于随烦恼的那个部分的几个，我们都称它叫做不定。皆三受啊，都是与三受相应。哪三受呢？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的三受，一个是苦受，一个是乐受，一个是不苦不乐受，叫三受。也就是说，这在这前面六识里头，我们把它分类成用心所来分类。有一种心所叫片行，有一种心所叫做别境，有一种心所叫做善，有一种心所叫做烦恼，有一种心所叫随烦恼，有一种心所叫做不定心所。这些心所哈，他们的特质也都不一样，他们有可能是苦的，也有可能是乐的，也有可能是不苦不乐的，所以叫做皆三受相应。它三受啊是相应的，不是属于啊说只有像以前哈、啊、我们看过的哈、啊、一手里头呢，这相应为舍受，它只有舍这个受而已啊。那么我们在讲次第二能变的时候呢，那么善不是善，这个它是从我痴我见哈、啊，我慢我爱哈、啊，这个掉下来，它是无复无忌，因为它是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所以呢，它的一个特质呢，就变成了有复无忌。有复呢是有障碍，但是无忌呢是没有办法记别它的善恶，因为它在脑子里头，它没有产生行为的。可是，一到前面六识来就产生行为了，所以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现在第一个要谈的是出片行、处等，再下就没有了。这个经文里头，片行呢，这个心所，哈、哦，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开始要谈的第一个课题。片行的意思是，片行这个心所的东西，这几样东西呢？是任何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这五个东西通通都会出现，叫片行。片行你任何一个行动，片行你的心去接触到任何一件事情，都会产生片行。也就是说，这五样东西哈、啊，就是处、作意、受、想、思这五样东西呢。它是哪一个地方都会有，通通都每一件事情只要一碰到，五个都有，不会只碰到一个，它五个都有。在一般的生活事件当中，你只要一碰到，五个同时来，这叫片行。它片就是到处都会有的，叫片行。我们今天呢看的是，因为它是一个片行，所以哈、啊、我们就清楚的去注意到，其所谓片行，就是因为它构成一个整体，它个，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把它摆在意识活动的一个整体性这个题目，也就是现在才把它带到我们题目的核心来了。我们从前六识呢的活动，我们带到这边来呢，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个片行的问题，所以意识活动的整体性，那片行的心所就是处、作意、受、想、思。你碰到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五种片行，不是吗？你看、听，或者是闻到任何一个东西，你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五样东西通通都到。你看哈。你闻到了一个味道， 我打个比方吧，你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无论是它叫什么声音，咳嗽声也好，打鼾声也好，笑声也好，反正你听了这个声，一听进来，那你已经触到这个声了。你一触到这个声的时候呢，你马上呢会什么？你会注意你的坐意，注意哦，这个声音一出现的时候，有的人到讲完课以后，你问他，今天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在讲堂里头有咳嗽声，你听到没有？很多人跟你讲，我没有听到，表示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他根本有触没有到，他没有坐意，坐意的坐啊，就是坐我那个坐，坐意，他没有坐意，没有坐意，他有没有受呢？有没有受？没有。他有没有受到干扰？没有。他有没有为这件事你去想说怎么会有这种声音？有没有？有没有产生讨厌或不讨厌？通通没有。那他的触、坐意、受、想、思在哪里呢？他很专心的听讲，他一句一句郑老师讲的东西，他通通进去的触，而且坐意很认真的在掌握的老师在谈的这个唯识三十颂的内涵，他跟着老师在讲的东西已不已趋的再进去了，那是他坐意。你要注意哦，有了这个坐意的时候呢，你觉得好欢喜哦，受，你开始有这样子的感受，我听起来觉得好受用。每一次听完了，我们很多同学都讲啊，我听完了好受用哦，我听完了觉得好欢喜啊，受，是不是？这个受是感受的，是内在世界的受。想，以前给各位讲过想跟思的区别，想是什么？想是上面一个相，底下在一个心，也就是怎么样？它是属于相分的。你是可以心去看种种听的东西啊，或者是他所讲的内容，那是想。可是想完了以后还会思，什么叫思呢？我心田里头的那一份我的心得，或者我的心田里头所能感受的那一份收获，那就是思。我回去以后呢，还觉得，哎，我三天哦，还感觉到那一份喜乐还在的，那是思。你知道是这样子的。好，我已经很简单把这几个东西给你解释得很清楚。只要一件事情一发生，是坐意啊，触、坐意、受、想、思，通通一起来，不会只有一样东西，不会的。你说不，我想思，我只想想，我在晚上都还在想，想谁呢？想我的情人，想我的孩子快要考联考了，想我的投资会不会赚钱，在想。可是你睡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并不是在股票市场哦，你在想那个投资哦。你要睡的那个时候，不是小孩子在跟你讨论他考试的问题哦。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情人并没有在你的身边哦，是触、坐、意、受、想、思都没有的哦。但是他出来了，那个东西是什么？我刚刚已经区隔清楚了，那叫什么？那是独头，是独头的事。但是这个独头的事本身呢，会可以让你思，也可以让你想，对不对？也可以让你受，但是呢，他有没有触？没有。他有没有坐意？坐意就是你能够在那，坐意的意思是注意啊，能做选择。他有没有？没有。除非你爬起来，我现在要想，又回到触，拿起笔来，坐意、受、想、思，然后你才会怎么样？拿起笔来，我要分析一下这些行情，我要从这里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决定完了以后，你很高兴，你去睡觉了。第二天真的这样去做，啊，当然亏或者是赚，我不是不晓得啦。 谁也不晓得，但是这件事情是具体的，五片形都在，你了解吗？你千万不要做了一个梦，梦醒来完了以后，你明天把你的股票都卖光了去买一个，我是不懂了，去买一个，你在要想卖也卖不出去的，我是不懂了，我只是跟你讲，独头的东西，我们往后再说，它有独头的特别。我们今天讲意识，具体的意识活动里头，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这样这个整体性的，它是一带水的，就是你就像把衣服放在水里头，你一拿起来，衣服跟水就连在一起的，那是一带水的。受就是你的感受，你在这个地方外的内部内心里头的那些感受。所以你听到人家讲对你讲一句话，那句话呢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人家讲说哎呀某某人是爱睡的，就这样讲一句话，这句话如果听在我的耳朵里头，我会很高兴，哦你说我爱睡哦，哇你很恭维我，我很高兴，是不是？可是另外一个人听了人家讲说啊你说我爱睡很不高兴啊，我爱睡是跟你有什么关系？爱睡的爱睡也是按他脸都拉下来了，因为他的受是不好的感受。所以同样一句话对你来讲，同样是从触是从听那个地方进来的，是不是？你一样作意的，但是受不一样，受你所产生的那些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些情绪是不一样的。当然受意不一样，想的事情你就不一样了。你讲我爱睡是不是批评我，我开始想了，是不是？哎呀我这样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爱漂亮的人，我好难过，想了，不止想了，想了半天回去就睡不着觉，辗转反侧，越想越不过瘾，湿了，湿了，又在那里湿了。所以你看人的行动就是这样啊。那好，从这里你就可以了解了，如果你啊从你的这个五具意识哈，从你的眼耳鼻舌身收集一个讯息进来，一收集进来以后，你现在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情绪，你现在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你现在产生一种痛苦的感受，然后这个痛苦的感受或不愉快的感觉背后，同时也有痛苦的思考方式跟痛苦的思考内容，你懂我的意思吗？一定有一个你痛苦的思考方式，才会跟那个痛苦的感受会结合在一起，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变成一家人呢？他一定要能拼在一起，才能搞出让你痛苦的那样子的结果，你才会满意啊。所以你要让自己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五个片形同时通通把它砸在那个错误的思考方式里头去的时候，才会产生你想要的痛苦的结果啊。所以你要产生痛苦的结果是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想的，你可以了解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个道理吗？所以人都是自作自受的结果，不是吗？你千万不要以为好像你是一个受害者，人家讲了你一句话你才难过的，是因为联考没有考取才令你担心的，才令你觉得失望的，是因为你做生意失败才会你今天才感觉到很落魄的感觉的。我告诉你，其实你在遭遇到这个讯息，遭遇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你有一个作意那个过程，作意的那个过程本身呢，是你注意了它，同时你还做了选择。你现在为什么要选择一个痛苦的想法呢？你因为你考完了以后，你自己没有考好，没有考上自己要的那个学校，就要装着很不愉快、很沮丧的那个样子，你就开始作意在那个你觉得没有考上很伤心的那个样子，对不对？这个样子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好太慢的呢，可以免得我自己生气，也可以免得让父母亲生气，对不对？因为小孩子已经够难过了，我们不应该再对他生气呀，是不是？还有我这样觉得很难过的时候呢， 那我内心里头才会感觉到啊，我觉得我下得了台，是不是？给自己一个说，你看我已经知道痛苦了，对不对？这样啦，而且还可以给告诉自己，我痛苦到在那个地方哭的时候呢，还可以让我哈、啊，可以不必去面对现实，我还可以逃避一劫，让人家多说话，哎，还可以逃避自己面对现实的可能性。所以痛苦其实也有甜蜜的地方啊！啊，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愿意选择痛苦，你知道吗？这就是人类心灵上的一次大毛病。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选错路了。我几次都给各位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未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未来的方向要去走，光明的路要去走。比如说我们选择学佛，我们选择以后我们要往生极乐净土，这是方向啊。我选择我必须不断的努力，在我的未来，我的人生当中，我朝着一个光明面去成长。我选择的我以后未来能够对这个社会做一个我能贡献，我能力的那个方向，我能够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慈悲喜舍的事情。你可以选这样一个方向去走，这是没错的。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你要做助人的事情，你还要遭受别人有时候给你冤枉，有时候别人还要指责你，有时候别人呢还冤枉你，你知道吗？本来就如此。所以别人高高兴兴接受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感恩了，这件事情也是事实啊。你有这样子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个方向，但没有办法给自己选择一个遭遇。那既然是遭遇，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已经到我的生活中来了，它才叫做遭遇，还没有到就不叫做遭遇。所以遭遇是没有办法选择的。那么好，你所遭遇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处了，是不是？既然是处的话呢，那你就会作意了。你作意的话就是注意，对不对？除了注意之外，你还要怎么样？还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那你那个注意跟决定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关卡，就是一个关卡。你要选择悲观的一种想法，那你再下去也有很多便宜可以赚就是了。我刚刚讲过了，是不是？觉得很痛苦的样子，很沮丧的样子，家里人就会原谅我，我也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来，这是这样才失败的。这样可以让自己不必面对现实。还不止如此，我在痛苦的时候还可以透过痛苦来控制别人，为什么？别人会对我好一点，他就是有这一点甜蜜之处。正因为有这个甜蜜之处，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所以很多人很痛苦。你懂这道理吗？其实你在作意的时候就要选择，既然是处，已经到了作意来了，那你就要想清楚。你应该想着，失败了，我的选举失败了，我的考试失败了，我的小孩在这一次升学中失败了。失败的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选择变成用沮丧的方式或痛苦的方式，应该选择面对现实，叫做活在当下的方式。要看清楚这件事情真实在哪里，愿意去检讨，要跟自己的父母亲讲说，爸妈，我实在这一次虽然用功，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把书读好，我觉得我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要保持乐观，高高兴兴的，饭一样吃三碗，晚上啊，应该几点睡觉还是几点睡觉？我觉得那个人才叫做积极，那个人他产生了，虽然是一个挫败的事件，但是他的作意是正确的，他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感受，他会产生了一种积极的思想。想法，然后产生一种积极的态度，连晚上的时候他都还会在做梦。梦什么？梦我虽然没有考取，但是我好好的努力，明年搞不好我明年要考第一志愿。 所以辗转反侧在想，所以我们讲说要懂得会做梦。其实那个做梦的那个意思是指的是指最后的思，那个思啊，啊，触、作意、受、想、思的那个思。你不觉得你想家的时候就是思念家乡那个思吗？对不对？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你会真的会去做这个梦。可是我在这里要给各位讲，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小孩子，他考试今年没有考好了，回来以后还是一样吃三碗饭，还是有说有笑。他告诉你我要去补习，然后有说有笑，一会儿呢又坐在那里跟弟弟妹妹们又有说有笑，然后很多的家长只看到他有说有笑，跟家里讨论电视节目的时候，这个家长开始讲话了，啊，不要让电笑，都这样在讲，刚刚才在讲。要好好的念书，你看又在那里笑嘻嘻的，又讨论电视也不好。你要看他整个晚上，或看他一个礼拜他的作息是怎么做的，你没有看，你只看到他很自然的在跟家里人、跟地面谈电视的时候，你就已经说啊，不要让人更小，这嘟嘟哭说你啊，让别人都要去考虑，要不底下求。我请问你是在教他乐观，还是教他悲观？所以我也告诉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意的、无意中教了很多人去选择了忧郁，选择了悲观的一种思考方式，被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思考方式，就是从作意那个地方开始，方式就错掉了。当选择的作意这个地方选择是一个负面的方式的时候，就产生了负面的思考。那好了，既然每天都很忧郁，他会很认真吗？既然每天都觉得哈生不如死，他会很认真吗？我想你应该很了解这个道理的。我们经常没有把这个本质看清楚啊。我们又要一个人好像懂得啊喜怒哀乐的节制，可是我们往往教给他呢，并不是那么符合真正现实的一些状况。这是我们在教育上也产生的一些问题呀。我跟你讲。郑老师自己也当过老师，我对于学生哈，我别有一套看法。我常常觉得，那个学生哈，在那里出了茄在那里的哈，那个茄的地方啊，出茄的地方，你仔细去看看，其实出茄的地方也有他出茄的地方，他的值得你欣赏赞美的地方。值得你留意去好好运用它的地方。我当老师在黑板上，我以前教数学，你知道数学这黑板上要写的密密麻麻的才叫数学啦。这个数学写啊，我才回过头正在写，正边写边跟他们讲啊，才回过头来，小孩子用一个粉笔头啊卡起来都卡来啊，牵到大，牵到我的头壳。我知道有各种不同处理的方法，有些老师深恶痛绝，对这样子的不自爱的学生，对老师这么不恭敬的学生，影响学老师上课的学生，甚至于我们给他记一个大过。如果以前他已经又有犯错的话，这一次要叫他离开学校，是不是？可是郑老师不是这样做，郑老师认为，我儿子跟他讲，哦，精准了，到此为止，你好好的继续听课啊，我继续上课，我不去强调那件事情，可是我下了课我会跟他讲，孩子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跟你讲的是实在话。你的手是很灵巧的，要打中一个人的头并不是那么简单。你看起来只是一个粉笔头投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他在射箭的靶场上就是天赋，他在手枪的靶场上他就是天赋，他在对某些事情的观察判断上那一点具体的空间上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能力不是用来打老师的头， 你用在这个地方是绝对错的。我这句话讲下来，你也看到我在讲的时候是把作义这个地方的两个东西同时的路基都开出去了。一个是什么？我开一个正确的，让他看到自己正确的想法；一个是要让他告诉他，你这个地方的路走错了。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自己待人接物教小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懂得的道理。哎，你看看，我再跟你讲一个小故事才好玩呢。就上课的时候，那些学生啊，你知道这些国中的学生什么把戏不会呢？传纸条，对不对？你叫他们不能讲话，他们就传纸条。上数学课怎么可以讲话？讲话就不专心了，对不对？可是他偷偷的写纸条，传纸条。你回去写板书的时候呢，纸条已经传过去了。你猛一回头呢，就看到他正在传纸条，对不对？哎，正常嘛，小孩子就是这样嘛，不只传纸条，传照片。你知道他什么照片吗？黄色的，哎，色情的啦，不是黄色啦，是色情的。他在那里传，我说拿过来，把那一张照片拿来。你知道我的学生有多聪明吗？我非常欣赏我的学生，他会告诉老师你不要看，我会跟他讲不看，拿来就把它放在口袋，我连看都不看。老师非常听学生的建议，老师你不要看，我只是把它收来放在口袋里，我继续讲课。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又跟学生讲了，现在下课，那一张照片是谁的过来？刚刚谁传的那一张哪来？你们两个人都过来，他们就讲了，老师你还了我们嘛。我说对，你们几个过来，一个至少一个传的人，一个被传的人，一个原来的拥有人。我说来，你们说不要看，老师就是不看，还你。可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一个东西连老师都不可以看，学生可以看吗？他那个在那里，老师你现在可以看了啦。我说不，老师不能看，你说不能看的东西就是不能看，但我现在还你。既然不能看，你就不应该拥有，不应该看，你懂吗？所以这些东西很快也就减少了。我觉得唯识三十众本身也是一个很高妙的东西啊。你要了解，你用这种事的道理用在你的日常待人接物里头，你反而有很多的幽默感，而幽默感会把一件事情导到正面上面去，这是你必须要注意的。你学唯识三十众，不是到最后你只是学会那些名相，把那本名相背起来，你什么也不会，那这样子的唯识三十众不送也罢。你不必寄送这种名相，你要真的最后要开会能用，能转世成智才可以，否则不是你所要的东西。你可以一送不背，但是你能运用，灵活运用就够了，这是修行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用这么好的佛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啊，那么这个透过啊这个世亲啊菩萨这些人的创作，一直到成唯识论玄奘大师的取经回来，有哪一个人真正把这个东西用到他的生活的修行上来呢？你要注意，其实佛经就是生活，生活绝对可以用得到佛经很多很好的东西，你要看清楚它才对。有一次我的学生呢，他真的在传纸条，这个纸条传来传去啊，我又看到了，我就把纸条拿来，纸条就拿来了。老师纸条你不能看哦。纸条不看，我没有空，没有闲工夫看你的纸条，只放在口袋，下课的时候来拿回去继续上课。可是下了课的时候，我 当时很多人跟这个同学讲这个事情，我说孩子你要听我说，你们猜猜看我说什么呢？你们会讲说上课的时候要专心，数学更要专心的听，传纸条这样会误了你的前途是吧？不是，我跟他说孩子，我发觉你有一种倾向，很善于运用媒体，你是一个善于运用媒体的人，如果你没有那种倾向喜欢善于做传媒的工作，你不会写这种纸条去给人家，这是你的优点。你知道什么叫善于运用媒体吗？报纸是媒体，收音机以前呢、收音机媒体，电视是媒体，现在电脑里头电脑也是一种媒体，所有传播的东西是媒体，广告术业是媒体。我告诉他，我说你好像有这种天赋啊，不过孩子你就听我说，那个媒体不是用在你听讲的时候。我又掏起来，我就还给他。你知道这个学生现在在做什么吗？记者，是媒体的工作者。我只是跟你讲，这个意识的活动不只是你在活动，是你在活动的时候别人跟着你活动。我今天在这里讲维识，在谈维识三十颂，我讲一个片形的维识的活动，你自己的心事，你自己的感受也跟着我在这里改变，也产生了一种互动。我们这